그것이 아미터佛. 基金会的执事啊，问我说礼拜六，还上课吗？我说还上课啊，没有公告放假。其实我觉得，如果把这种期待某一件事情发生，或期待某一个日子来临，的心呐，用来期待佛法，或期待开悟，或期待往生，可能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不是吗？你看，我们对于期待一个一样24小时一天的日子，那一天其实是跟哪一天没什么不一样，只不过是约定成俗，要跟家人围炉，把那一天的日子哦，大概在1个月前就开始期待啊，再开始准备啊，再开始发 email 啊，再开始写信啊，再开始上 Skype、MSN 联络大家去安排那段时间去做什么啊。如果四件事都用这么长的时间跟热情去准备、期待它的到达，那我们今天说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说要开悟，说要发菩提心，我们每天准备些什么啊？我们每天准备些什么？你到底有没有信愿行呢、啊？我看是没有吧，就是啊，我知影拜一要上黑啊，啊拜三要上这啊，啊礼拜就爱安尼呐，啊礼拜拜就爱安尼。那么打卡呢？把学佛当做公务人员打卡吗？我不是歧视公务人员打卡这件事情啊，民间企业也打卡嘛。可是问题，这件虽然是一件例行工作，那不过就是用平常心来对待。可是呢，佛法说啊，那个前善、中善、后善是重要的。那个善的意思，以妙老定义最高的法则、最高的标准，就是涅槃。只有无我才是善。你对于这件事情没有很肯定的信念，没有想要去参透无我真正在生命意义的实践的意涵，没有那个恳切，没有那个热情。老实讲，你说你学佛有多少功夫，我是觉得有限哦，真的有限。绝对不能把学佛当作是参加某一个俱乐部啊，去收集一个 coupon。等等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好玩的事情啊，好玩的事情，真的不是因为要放这么一个年假，否则下礼拜也不用放假，对不对？每个日子都是这样的。那因为有1个礼拜6天要休息1天的习惯，固定有一个仪式性安排一个假日的习惯，让我们还是不逾越世间，随顺世间，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让我们知道哦，原来在世间行当中去创造一些因缘，让我们来当做自己的所观境界，而这些所观境界都要显了什么？无恶意，显了无恶所显的真实意，否则你今天学了半天正是一品也没有用嘛。所以我昨天在准备今天的功课的时候呢，因为我预定今天下午的正式一品要圆满。那圆满的时候呢，我就要去补充舍大乘论入所之相，然后把入所之相这一篇打开，我就看到这个东西跟我们今天要讲的三处炼魔心、断四处作意，完全是一样的。所以我呢，我就2堂课一起准备。今天白板上所写的呢，是出自于《心经优赞》回基法师用来注解。心经这一段观自在菩萨，以及下面一段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它的内容，我也没有超过话题。可是呢，它完全就跟我们舍大乘论第三分入所之相，完全交代的是一样的。我就姑且念一段入所之相，在舍大乘论里面无著菩萨的话，他说啊，入所之相分第四。如是以说所之相，入所之相，云何以见？那么所之相的相是指我们所执一的相，而所执一呢，就是阿赖耶识缘起。阿赖耶识缘起就是三界，也就是十法界。那么十法界是怎么生生灭灭的呢？用所执一讲了半天，然后呢，如果我们来 认识他的话，所知一的三界、六道、十法界，他有多少相貌差别？舍达生论就用遍计所知相、依他起相跟缘成实相来描述他。好，那既然被弥勒菩萨归纳成这三类，被解释密经、释迦牟尼佛的传承归纳为这三类法相，那么这种所谓的大乘法相，在本论当中所称为的大乘法相就是这三相。意思就是说，把大乘法界归纳一下，它就是这三相。那么这三相要怎么悟入呢？所以他就开始交代入所之相云何因见。不要怀疑，我们今天还是唱心经哈。但是实际上真的是这样说的。你到底要入这所之相，入就是悟入，你要悟入大乘法，三界六道十法界是什么相貌差别，我要怎么悟入呢？怎么悟入呢？他说啊，多闻熏习所依，如理作意所摄，是法是意而生，是所取是有见一眼。也就是说，简单讲四个字，建立正见。就是要先建立正见，你到底要悟入什么？那么要在哪里悟入？要怎么悟入？悟入之后的东西是什么？这就是净行果。在哪里悟入是净，怎么悟入是行，悟入之后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心地风光果。你现在这种净行果上面得到一个正确的认识，然后呢，对你所认识的这样的一个净行果呢，念念圣解，不退转为相。你能够把这样子的净行果都能够念念成圣解，绝不退转，这是修行的开始。资粮位就是要准备这些东西，当作我们的菩提资粮。这东西没有成就，你今天没有办法把积累这样子的菩提资粮当作像期待过年一样的热切，对不对？热忱而住，你说佛法怎么得力？因为它抵不过你平常的习气嘛，把本一关起来，它就不做主了嘛。回过头来就是我们贪嗔痴习气做主嘛。所以为什么我觉得佛法在摄受众生这个部分呢，花了很长时间，结果搞了半天，几大道场这么多的大师啊，讲经十几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大有人在啊。印顺导师说他游心法海六十年，在他写传记的时候，他花了那么多的时间笔耕哦，他讲学比较少，笔耕写文章出书比较多。即便他到那个时候，他就感叹一件事情，感叹一件事情，回过头来还是要摄受出击，只是为了要教导出发心。游心法海六十年之后，他的感叹居然还是回来怎么教导出发心，怎么建立正见。光只是在八正道的第一门建立正见，就花这么多的时间努力，还在困扰如何摄受出击，如何让出击的这个学佛友情能够建立正见。到底这件事情有那么难吗？建立正见所要学的东西很多吗？不是。我才慢慢觉得啊，在基督教、天主教的这个教会聚会里面呢，每次都是布道完之后，那布道有花多少时间？一开始唱歌啦，唱完歌之后呢，这个传道士就出来暖场了，暖场之后呢，神父出来了啦，神父讲到位的时候呢，旁边的诗歌团队就哈利路亚、阿门，吼，讲得你这样心这样动。那大家，如果你们今天要觉知的人，眼睛闭起来，要觉知。皈依哦，我们叫皈依，他叫受洗。要觉知受洗的，轻举一手，眼睛都闭起来，不要看别人，不要受别人影响。我就开始发觉啊，觉知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觉知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八正道的第二个正思。正思在阿含经有一个版本的翻译叫做正智。你正见之后，你听闻那么多的道理之后，你就问你自己，你到底信吗？信了之后你有愿吗？愿了之后你要起行吗？信愿行是一心的来，那信愿行成就的一心叫做觉智啊，叫做正智。我决定要干了， 我玩真的了，玩真的了，人家半个小时的布道会就跟你问你要不要玩真的，你玩真的底下我才跟你安排一个传道，跟你 interview， 跟你一个一个一对一面谈。我慢慢开始在回顾哈，以前我也研究过他们这个叫做布道学啊，怎么样能够去在布道的过程当中射受出击啊，这件事情可能是真的需要学习的。当然了，你在一股脑的学习这些政见的道理的过程当中，三藏十二部经读不完的，读不完的。你读过之后呢，你就要问你自己受用没？你自己受用过后，你的过来这样子的抉择，如果重新让你来过，有没有一条最捷径的道路，不要去走迂曲，对不对？绕那么远的路，绕了半天自己不晓得干什么。我觉得啊，觉悟有很多层次，包括你真的发起菩提心，想要去帮忙众生、陪伴众生修行呢，你还是要学好多事儿。避免不了的，你发个大愿，然后就开始搞所谓的菩萨事业，结果呢是绕远路，是绕很远很远的路，不晓得原来觉智从正见之后而后正智，正智之后过一个正语正业正命的戒的生活，这样子保持正精进之后，正念才能够成就，有正念才有正知力，然后用这样子热诚而住，才会发起正定。我最近一直在常讲八正道，常提八正道。八正道就是一个佛弟子应该过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八正道有很长吗？八正道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吗？从正见到正念，其实应该是一堂法会要同时成就的。成就之后带着正念，然后正知而住，功夫到位了，正定就发起了。正定是果，后面就是要解跟行相应，解全部都在正见上面，从正知开始一直到正念，通通是正行，解跟行相应了，自然正定这个果就成就了。越来越觉得啊，过去不懂得修道次第的精华跟下手处，总是念药单嘛，对不对？经论上写一堆药单，好长好长嘛，对不对？写完了之后呢，你还是要问如何开始嘛，开始之后要确定我到底上路没，有没有一些迹象，有没有一些善根发相来证明我已经上路了，上路以后那就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了啊！就必须要相信偶一祖师的一句话：信愿成就，必得往生。往生就不一定要往生哪里了，就是那个果一定成就，对不对？你愿什么果，你信什么果，你一定成就的。可是如果你信愿不得入门，你入不了门，你信愿这个门都入不了，你说你每天在干多少事能够成就什么果？我真的不相信。那有的话，那是瞎猫碰死耗子。所以每天我们说，我经常讲啊，早课的时候是练习发心，晚课的时候呢是学习反省，有过失就应该要学忏悔。所以啊，我经常讲啊，早课是发心，晚课呢是忏悔。用这样子每天摄受，在家人很忙嘛，两堂功课至少起码的嘛，而且这种功课不用很多。真的不用非常多，发心三皈依就是发心，对不对？那发什么心？发六度菩提心，然后呢回向法界，回向众生，回向实际，功课就完了，对不对？提醒自己要过一个三皈佛弟子的生活。到了晚上，无悔的忏悔法，对不对？忏悔六情根或者五情根都可以，然后劝请如来请他加持，随喜发愿往生。每天如果你是个净宗学人的功课，你晚课就是这样子，把那样子很简单的简轨，简单的仪轨，无悔法的简单仪轨，然后呢通通回向，通通回向你的果就好了。你果愿在哪里，你就发什么心，你就做那样子的，做那样子的 口称颂，意观想，身礼拜，功课就完了，花很多时间吗？大概15秒钟就可以结束。早课15秒，晚课15秒，对不对？是非常简单的，他只不过要干什么？提醒自己，提醒自己成就一个正念，从正见提醒一个正念之后，然后呢，守护我们的心，然后呢，每天的生活就只要保持正知而住，不要浑浑噩噩的。做什么是什么，有这样的正念，随护我们的心，对不对？喝水的就喝水，该做事的时候是，该跟别人说话的时候跟别人说话，保持正念正知而住，维持心里面对于法的热情，法的热情。观自在菩萨常念佛菩萨名号的好处就是这个，你如果是一个念佛念菩萨名的行者，你不必有固定的早课，也不必有固定的晚课，因为一句佛号一切功德具足，你只要懂得随相应发心就好了。念佛的心你只要修学完整了，不是只是念一个音声而已啊，你知道那个音声蕴含的意思，满满的幸福在那边一直不断的陪伴着你，用这样子的念佛心念菩萨名的心，随护我的正念正知热诚而住，这个就是四念住。为什么？因为你观身不净，气舍有为，观受是苦，悯念众生，观心无常，保任加行，观法无我，念念无着。一句佛号让你的四念住，具足资粮，具足功德。所以经上讲念佛三昧就是四念住，四念住就是念佛三昧。你必须要把这个道理完全贯通了，然后用个最简单自己最熟悉的音声，把自己的心总持住，摄受住，不乱，怎么样都不乱。不要说是什么是进厕所不能念佛，你心不乱进厕所难道就要把它乱一乱吗？不用乱嘛，对不对？恒时保持如在定中嘛，对不对？我上个礼拜讲课的时候就讲了，上上礼拜天马上在礼拜六早上在准备这堂课之前，我骑脚踏车下一个毛毛雨，地上是滑的，那车子一上了这个红砖道，那个粮政局旁边那个红砖道是铺大块的大理石，那一旦毛毛雨就打滑，我才一弯上去就见到两个人从那个前面转弯就过来，一刹车车子就打滑，滑倒的时候啊，我居然发现我没有恐怖，居然还有符号，身体是柔软的。然后呢，手按着龙头没有动，脚就这样子自己蹬开来。哎呀，那个手脚跟猴子一样灵活，觉得每天练功还是有效的啊！不只是心要念佛念功啊，身体要柔软，心要清安，这些都要到位。你经常到位之后呢，你当然了，在你福报还够用的时候呢，你的身心会让你准备好随时随地的修行。这就是过一个八正道的生活嘛。你以为佛法很远吗？没有很远的，没有很远的。所以整个我们今天看什么叫烈魔心呢？烈魔心就是耐烦啊，慢慢慢慢你开始涉猎很广以后，开始略略略略，一直不断的略，略不是省略掉，略是精简，精简等于萃取浓缩嘛。你今天去买中药，不是三碗水煮成一碗水吗？那个就在浓缩它嘛，萃取它的精华嘛，把中药材里面的精华萃取到水里面来嘛，那我就喝那个水，我就不要嚼那个草本的东西嘛，对不对？那水汤一喝下去就顺服入肠胃，然后经过微血管吸收，然后经过七经八脉通畅身心，完全一模一样。学佛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吃多嚼不烂，但是一样东西嚼久了，你萃取浓缩入你的血脉，入你的血脉， 可是如果你根本没有经过嚼烂萃取浓缩入血脉的过程，你根本嚼一嚼就吐掉了，你只是尝到什么味道？尝到外面那个外包装纸的味道而已。所以很多人只在吃包装纸，学包装纸，都不去学耐心的把包装纸打开，久久的去嚼，嚼那个菜根香的那个香，把那个芥丁真香真的吃到你的血脉里面去，然后你会从心中这样子油然的发起来，油然的发起来，这就是炼魔心啊，炼魔心啊。写可以写一整个白板，写三个白板，写十、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白板，你抄不完啊，你抄不完啊。可是怎么把它萃取浓缩入你自己的血脉里面去，变成你生命元素的一部分，变成你的依止，不要依止你的五蕴，要转依止你的法身慧命。你没有建立法身菩提种子，你哪里可以转依止呢？对不对？学佛归学佛，包装纸还没有拆，就转而会去移植我们的五蕴了。每天谈的就是色尘境界，然后呢，就依着你的受想形式去分别，那分别起烦恼的找心理医生，起四大不调的就去医生去医院挂号，对不对？去找很多的世间方法求他的解决，找不到就近的，暂时缓解也不过是用问题替代问题而已。根本之道就是把烦恼的包装纸打开嘛，烦恼的包装纸里面到底包什么嘛，你到底 what do you want， 你到底要什么嘛，只把欲的根本搞清楚，佛法只是知道欲的实相而已嘛，有那么难关吗？你欲的背后是什么动机嘛，念头你从哪里来嘛，念念反闻就是这个动机嘛，你的出发心是什么嘛，然后跟自己商量嘛，选择一个念头嘛，发起你的嘴巴去讲话嘛，做你嘴巴所说的事情嘛。禅家就只是这样子安住身心而已。他为什么不学教？因为他知道学了教，学了半天之后就是这件事情而已啊，对不对？我只要保任这样的心，学教就慢慢来啊，就慢慢来。他也不是不学教啊，对不对？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以后，他还不是所有人来给他问法，他就说：“您学的是哪一部经啊？你念给我听啊！”你以为他心中是在开示别人吗？他心中向所有的弟子们学教，你来教我，我就把我萃取浓缩之后嚼出来的味道讲给你听。你给我教，我说禅给你听，对不对？就继续这样子。教跟学彼此互惠，谁教谁？我想在六祖慧能当中，他没有教谁的念头。每一个人来都是教他的，都给他启示的，都给他一个原来不识字的标准凡夫哦，告诉他原来佛陀过去已经讲过他懂得可是说不出来的东西。一听到佛的音声文字的教相，他立刻明白我心中曾经有过的味道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教通即中通，中通即教通。如果你有哪一边不通，请买通乐。本经般若心经就是最好的通乐，威猛先生、白博士通通是他。年关到了，大家都要大扫除，对不对？你们的心有没有大扫除啊？该要盘点一下，大扫除了，不要的丢掉，要的东西啊，常相左右，正念正知，热诚而住，热诚而住，萃取这个法味嘛，依止这样的法身菩提而住嘛，你不会有匮乏感的，什么东西要人家拿去，对不对？再赚就有，再做就会。没什么好了不起的，一口气不来了我就往生去，对不对？每天过得心无挂碍，远离颠倒梦想，就去涅槃。那个是因为的菩萨，那是因为的菩萨。果地的佛从定中出，生一切功德，就不在家里面的蹲，对不对？蹲了骂天，内守悠闲，你守住什么东西？守的东西又是什么？ 又觉得哪里不是，然后那个时候呢，佛菩提就出来了，佛菩提就出来了，整部心经整个贯彻始终啊，整个贯彻始终啊，这就是从念魔心开始。所以请各位看到第六页，魁奇法师在如印者言这边第二段，他把他本经科分为三段，在第六页的第六行，他说或出令念魔，次断除四处，后离苦圆正。他把整个修道舍利就分成这三分，对不对？长长的时间干什么？念魔心，入见道位以前断除四处，入道以后，入出地以后，慢慢的一地一地正一地真如，除一地的障碍，得一分的菩提真如，那叫做离苦圆正。从分正之后而后满正，学佛道之地只是这样三分说，三分说。而光是第一阿僧祇劫就要干两件事，就是三处念魔心，断四种作意，这是见到位以前要做的两件事。而今天一开始他就告诉你，一念观自在菩萨名就来标显，观世音菩萨是在讲他因地法行，劝我们什么？劝我们以他为典范。当你念他的名字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他原来也是具诸烦恼于无明壳当中，慢慢的建立圣心，舍生命财，求佛智慧，心大勇猛，如今已成正觉，加两个字，如成。如今倒数第四行，我念的就是初念魔心的这个句子。当你今天学佛啊，学了半天啊，看到佛门深广，惊西郎，听说修行还要三大阿僧祇劫，听说我的搞了半天要入所谓的资粮位，就要读那么厚的一本佛学概论，对不对？佛学概论听说就要学一年啊。我们吴道行吴老师他说啊，他初入门的时候啊，光学佛学概论就学五年了。以前老人家啊说五年学教，就五年学佛学概论。佛学概论学一个什么东西？什么叫做戒定慧啊？如何闻思修？阿弥陀佛，学五年呢？学五年呢？哦，一听到这样子的菩提道，广大深远，很多人就会怎么样呢？升起退屈的心嘛。算了吧，算了吧，浅尝即止。来也还是来了，听经闻法，问导游都好，对不对？导游啊，你问了咸咸啊，你可以嚼起来入口，对不对？吃下去之后呢，不用十二小时变大便。你到底鱼中得到什么东西？其实真正的东西不是那个营养。佛法对他用暂时断食的营养长我们的四大，让我们的四大平等，身体调和。可是真正动摇的是法味，法有味吗？法身无形无相啊，法味也是无味啊，一味相啊，什么味？无自性相。那什么叫做无自性相？就告诉你，就是这一念清净心当下便是，对不对？然后呢，清净心是什么？有人就说它是个归零的心，问题是零又是什么？在物理量里面，零是什么？没有绝对的零点啊，世间法才有所谓的归零啊。佛法讲零是什么？零就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空，空就是没有成见，没有情执，没有成见，没有情执就叫做涅槃。能够把心摆成涅槃的位置的能力就叫做菩提。都是讲那个东西，可是那个东西是什么就很难懂。我们学佛学了半天，就是把心学会摆成那个样子。无助生心，无助是要学的，这是修道之地。然后呢，能够升起菩提心， 住什么？住涅槃智，生菩提心。为什么住涅槃智？涅槃还能够住吗？涅槃本来不能够住，但是你为了要证入涅槃，你必须要了解一切相，没有你以为的分别。为了要得到无分别智，你要长远劫的修行。修行什么？修行智慧，般若的智慧。可是你要证入涅槃智，必须要先学法住智。你知道法相怎么安立？你知道法相怎么安立？你知道，你才知道法界怎么安住，然后才知道一切相显现无为法性。把法相、法界、法性透过你的解行相应通达无碍之后，才有办法入见到位。我今天实在是讲太多拉拉杂杂的东西了，归结起来一件事儿，学菩提心就是从正见下手，然后呢，每一个正见入心的时候，想想我到底要不要真干呢？我每天在过什么样子的五欲六尘凡夫的生活？我还要继续这样子下去吗？我现在这个念头是凡夫的念头，还是求胜的念头？每天就这样保任跟自己商量嘛，然后呢，愿意向道之后，再学着正语、正业、正命嘛。正精进只是串习而已嘛。等到你不用功用、稍假作意，正念就现前的时候，修行才得力，才开始。而正定只不过是一切法的实相，知道啊。过去以为做什么事有烦恼，做什么事有爱，做什么事不爱，现在哪有爱跟不爱？心只有守正不阿。易经讲生生不息，利色大川。什么叫大川？四十里灰河是大川，各种的烦恼成牢是大川。你有生生不息不退去的心，你就可以利色大川，无咎，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什么是能够让你色大川而没有后悔的心？就是菩提心，就是让你心不退去的本事。到底把心摆成什么样子，你心才能够做什么事，能够守正不阿？啊，无求啊，无欲啊，无欲不是则刚吗？对不对？我没有为自己求什么，我就可以证啊，我就可以证啊。可是呢，要摄受众生，就要学习什么？布施、爱语、同事、力行。可是也不要随便讲讲，什么叫做布施、爱语、同事、力行？背后有一些是对人很奥妙的讲法，我们后文就会讲到了四摄法。这就是让你入佛道的方便，方便不是叫你随便玩玩的，还都是玩真的，是从真心出发的。用真心出发修学随顺方便菩萨善巧。我们这部经心忧战魁戒法师都会帮你引用到。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去学习瑜伽师地论呢，你说你要去读懂魁戒法师这本注解心经的书啊，那很难。可是因为有了它，你再来去用它当纲要去读瑜伽师地论，那就简单。所以这把钥匙啊，就是魁戒法师留在这边给我们用。干嘛？去开瑜伽师地论拿把大锁。我那把大锁开进去是密勒高楼，这边五十三餐的第五十一餐，进到那里无门关了，开玩笑，一栋大楼那么关，那就看到密勒菩萨的声音在那里。然后我就问密勒菩萨说：“我别安进去啊。”他说：“啊，只有发菩提心才能够进来。”然后善财童子就心一静下来，摄受他的狂乱的心，说：“我过去已经跟那么多的五十个善知识学过发菩提心， 我从南门出的时候就已经发菩提心了，经过五十关以后我已经学会很多发菩提心了，我现在也要跟你学发菩提心。然后弥勒菩萨就三摊子，他就突然没有动就进去了一步走一步路也没有走，他就进去了。进去弥勒伽罗看到，哦，三藏十二部经法相凌厉，惊喜哦，原来啊初念魔心才刚刚开始，前面53章的前53只是准备功夫而已啊。进密勒高楼第一念魔心，看到菩提深广，广深远广大，心不退屈，唔惊，不怕。所以见密勒菩萨只是学不怕，因为看到他的慈容，他那么的慈悲，只当图书馆馆长，当生生世世，他每一生每一世只干一件事情，当图书馆馆长。进来的人就陪你，不用怕不用怕，这本书不难，不用怕不用怕，这本书我帮你导读一下，不用怕不用怕，这本书其实就是只是这样而已，只是叫你不要怕，既然已经入道了就不要退屈吧，学会一种不退屈的勇敢。你道理不见得懂很多，你只要勇敢就好，在道上只要学会勇敢，细数每一个幸福，你每一个法句听进耳朵里面都是满满的幸福啊，然后有安慰，有安慰，有力气，四大会恢复平等，再什么悲伤的念头，一读心经没事，快渴死了，一读心经面容就安耶恰漆，就是有生气，为什么？依法身而住，不依五蕴，五蕴谁要谁拿去，法身谁都夺不走，谁都夺不走。然后呢，再见文殊才见到普贤，后面三餐是三处念魔心。弥勒菩萨告诉你不要怕，菩提道虽然广大深远，不要怕。然后呢，文殊师利菩萨跟你讲，我给你一把剑，逢到障碍你就除障，万行难行但是可以行，所以佛才会教你。原来修道只是断，修道不是要得，最后连断也无。普贤菩萨就跟你讲这件事情，对不对？你断什么头呢？万行皆是菩提行，就只要行就好了。原来啊，依愿而住是唯一普贤菩萨的行法，对不对？就是这样啊，三个菩萨的视线，三个菩萨的视线，管好你的51餐、52餐、53餐。